下面是正道的时间，我们今天题目是极美的礼物，经文出自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到三十二节。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刚刚过了新历年，不晓得弟兄姐妹是不是每一年年初我们都要来个励志，然后跟去年一年我们觉得不好的成绩或者是不好的习惯不好的感情跟他说再见，然后希望今年有一个新的翻转，是吧？然后我们很快就要过农历年了，那么农历年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小时候最期盼的就是什么，穿新衣啊，然后拿压岁钱，是吧？然后长大了更欢喜，因为拿到压岁钱以后不是马上存在账户里面啊，是可以花的，然后我们会发现这些钱可能年才刚刚过完没多久，然后我们钱就花完了，然后还没有满足我们自己真的希望的，然后更就不要想到说这些钱要花在关心别人的身上了。今天我们要在新的一年的第一个月份，我们要来反思我们信主后的生命是不是也和我们每年过年的时候的生活励志拿压岁钱花是一样的情况呢？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愿圣灵再次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并深藏在我们的心中，好让我们新的一年能遵行你的话，不致偏离你的道。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三十二节，我们先一起来读十七到十九节，我们同声来读。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纯虚妄的心行事，他们的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上进，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我们在读这段思想这段经文之前，首先我们先来想一想，有多少的时候我们会为被生下来而感恩，我们会为能够呼吸，能够吃喝，能够行动，能够思想来感恩，甚至我们会为天地万物来感恩，并且我们会认为这是创造主赐给我们美好的礼物。当创世纪神用话语创造了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能够规则的运行，他为水来定界限，让所有受造物能够生长蒙祝福，然后将这所有的一切交给人来管理。而人呢，我们都知道是神用尘土造的，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神向人的鼻孔吹了一口气，然后人就成了有生命的活人。人在这个创造的世上做了什么？没有，完全没有。当人领受了从神来的这口气之后，人就开始怎样？吸气、吐气，心脏、肺脏，所有的一切器官，脑部各器官都开始运作了。吃了东西以后，还会自然排出身体不需要的东西。这些运作不是人发明出来的，这些都是出于神的创造，整个世界和人的动作都是神给人的礼物，是白白的礼物。可是我们知道，很快的，亚当夏娃犯了罪，他们所犯的罪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不持续地相信神的话了，不相信神的定规，他们改变了神的话，让撒旦有机可乘。接着他们相信的是谁的话？撒旦的话，认为神是怕他们能像神，能知道善恶，于是人心中不但想要像神，还想要当神，要自己决定吃或不吃，但吃的结局我们都知道，就是死。这个死虽然不是肉体马上的死亡，但是却是与神所赐的美好的生命隔绝了。当人自以为是的时候，人往往忘记了这个世界能够持续的存留，事实上是神持守了他的应许，他说他不再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人能够持续的生活工作， 事实上是神持续的在护理这个世界，眷顾他所造的却又悖逆他的人。神一直没有停止他的工作，在创世纪的时候，他虽然停了创造世界的工作，但他做事直到如今。比如他在出埃及的时候行出许多的神迹，我们也知道在约书亚记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打仗的时候，他可以使日头停止。他在亚哈王时代的时候，他可以三年都不下雨，直到以利亚胜了拜巴利的先知。但是人没有因为这些感到满足，人得到从神而来的恩典的时候，当下是很开心的，很高兴，也很感谢赞美主，但这个热度没有多久就过去了。即便如此，神在他美好的时刻让童女玛利亚从圣灵怀孕生子，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30岁开始传道、赶鬼、医病，行了许多的神迹，将天国的道理传给人。但是这从天而来的极美好的礼物却被人藐视、被践踏、被嘲笑、被杀害，最后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3天后复活。如今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单单因着信就得着这美好的救恩。所以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不要再向外邦人行事。为什么？因为信徒已经是接受主生命的人，而外邦人是什么样的人？是不相信创造主也不相信主基督的人。那他们的行事为人是如何呢？他们是纯虚妄的心行事，心地昏昧，也就是人的心思意念、人的思考方式都是虚空的、徒然的，是在黑暗中行事。或许人觉得自己很聪明，自己的智力很高，能够解决很多的难处，甚至我们可以发明很多的东西，而所做的这一切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或许得了许多的赞赏，但是却忘了我们失去了许多生命中更重要的事情。这些人又有多少人关心呢？可是等到面对死亡的时候，人才会醒思，我所做的这一切到底是造福后代还是增加痛苦呢？正如传道书所说的，我们都很清楚，传道书的作者花了一生所经历的写下的是什么呢？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不丰。为什么会是虚空呢？保罗说这等人是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当人与神的生命隔绝的时候，人其实无法认识神，也无法寻求神，更无法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事。人自以为这个世界是属于人的，自以为能够掌控自己的生命，我们可以过自主自由的生活。人甚至相信世界不是神创造的，人更不是神创造的。但是人，你可以这样想，可以这样做，但这些在创造主的面前却是死的，是虚空的。人不相信神，一点也没有办法让神不成为神。当人拒绝接受这一切是创造主所赏赐的时候，其实却让自己成为撒旦的奴仆，听信的是撒旦的话，随着的是世界的潮流风俗。其实世界的王我们都知道是撒旦，不是人。在这个世界上，人看上去活的是挺精彩的，却是没有盼望的，今生过去也就进入永死中。人是何等的无知，不知道生命真正掌管在谁的手中，不知道死之将至。活在这样的世界中，心就不但是什么刚硬，更是麻木不仁，因而就会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这些不用我多说，我们只要环顾现今的时代，我们都知道了，没有公义，没有道德，没有仁爱，人人都畏惧。那么如今我们信主的人所拥有的生命是从神而生的生命，是没有罪的生命，是属主的生命， 不但如此，主耶稣他是以马内利的神，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神，而且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帮助我们。爱我们的神永不离开我们，我们不再是与神生命隔绝的人，这是何等美好的礼物。无论人信不信，礼物已经赐下了。就如当初神创造天地万物的和人的时候，无论人信不信，这就是神赐给人的。保罗接着要告诉信徒，这礼物是怎么样的礼物呢？怎么得着呢？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这一段经文。来，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保罗一开始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意思是学了基督的人要和前面我们刚刚十七十九节所描述的是不一样的生活。那学了基督又是什么意思呢？在二十一节他就告诉我们，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原文的直译是，你们若真的听过他，且在他里面被教导，正如真理在耶稣里。也就是学了基督的人，他不但是听了真道，是而且是在基督里面是被教导的。就像真理在耶稣里，那如今真理在我们的里面。耶稣在这个世上如何能够活出真理，学了基督的人也可以那样活出真理。保罗说，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我们前面说明了没有主生命的光景是如何的不好，因此信了主的人，我们一开始一定很欢喜，我终于可以脱去这行为上的旧人。但是为什么我们又常常立志脱去，又常常穿回来呢？保罗说要心智改换一新，可是怎么改换呢？心智改换这一新，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是你们的心思的灵要被更新，又是一个被动的语态。被什么更新呢？保罗说要穿上这个新人。为什么？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是另一个新的创造。刚刚我们有创造世界，但是这里是另一个创造，而这个新人是神在我们的里面创造的。这次的创造胜于先前所造的人，这次的新人是属主生基督的生命，是不会犯罪的生命。老约翰在约翰一书的时候写道，凡从上帝生的就不犯罪，因上帝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上帝生的。所以这样的生命是神将这样的生命赐给我们极美好的礼物。这个新人是从无创造的，不是将旧人改变，不是将旧人改变，而是完全新的人。这个新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这个新人有不同于旧人的本质。新人生命的本质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也就是有基督的仁义和圣洁。因为主耶稣说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而这个新人本来不在我们里面，而是因着信基督，我们领受的是这美好的礼物。所以我们都是从神生的，正如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被神更新了，不再是旧人的心思意念，而是新人的心思意念。那如果我们没有基督的生命，我们就算再怎么立志要按神的心意而活，都是不可能的。 因为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生命本质是一个罪人，一个罪人不可能按神的心意而活。但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旧人已死，已被脱去，我们自然会慢慢活出新生命的样式。不是我们能，是这个新的生命能。所以从实际面上来看，外人看我们好像确实信主以后变好了，有不一样的心思意念，但是我们从内里来看，我们清楚这不是原来的旧人所能有的，也不是我很努力改变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而是这里面赐给我们的生命活出完全新的行为。比如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可能也很关心人，也很爱人，但是信主以后看起来是一样的行为，但是我们的动机不同了，我们的意念不同了，我们的生命不同了，所带出来的爱也不同了。一开始别人可能不容易察觉，但是日子久了就会显出这我与我还没有信主前的差异，而且我们自己也会感受到这生命的得着。那么耶稣就曾经说过，好树要结好果子，所以我们所行的若有所不同，这都是神的恩典，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保罗也说了，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被基督所做成，或说所创造的，为的是让我们可以行善。而这个善不是人犯罪之后所认定的善，而是神所认定的善。而且这样的善是神预备他的儿女要行的，是出于神的，不是我们自己可以知道或可以靠自己主动去行的。或许我们不喜欢凡事不能出于自己，即使信主以后，我们也还是很想要自己做主。但新的生命就是要让我们对付并且制止我们以前旧有的生命，要让基督真的做主。那新约对我们行事为人的要求和旧约的诫命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份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我们从这几节经文里头首先看到的就是要求。这些要求有什么？要弃绝谎言，要说实话，生气不可以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不可偷窃，不可偷懒，有余份要分给缺少的人，不可以说污秽的话，要说造就人的好话，要使人得益处。这些要求你读起来其实比旧约的诫命难还是容易？还难。为什么？因为这些要求不单是针对行为，而是针对你的内心。我们可能做到吗？如果做不到，圣经又要求我们这样做，这不是和旧约的行律法结局会一样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不一样了。因为现在我们的生命怎么样？不一样了。这结局，这些要求其实不是我们能行，这些要求都是在基督里面被成全了。这些要求是告诉我们属主的人的生命可以做到，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大有能力的生命，是有爱的生命，是胜过罪恶死亡和撒旦的生命。而且因着信，我们不会再和生命隔绝，因为这样的信是从神而来的信。在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而终的耶稣。 这样的生命不是罪人的生命，是从神而生的生命。那么二十五节特别又提到，因为我们互为肢体。在这之前，保罗提到以弗所书，在这今天的这段经文之前，保罗提到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既然如此，基督的身体就是圣洁的身体，是没有罪的身体。因此我们如果向肢体说谎，其实我们伤害的不单是我们自己的心，我们更是伤害到肢体，那也就是伤害到整个主的身体。因此我们在基督里要用爱心说诚实的话，若我们得罪肢体，我们就得罪神了。更不能因着生气给魔鬼留地步。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世界的王仍然是撒旦，所以我们要警醒，不要按让自己的怒气所胜，而让魔鬼再次的趁隙攻击我们。以前没有信主前，我们完全没有抵抗撒旦的能力，但是如今我们已经有胜过撒旦的生命，我们可以靠主得胜。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还有一个看到的是新生命的展现，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所行的是要成为灵舍肢体的祝福。当我们得着神所赐的美好生命礼物的时候，不是让我自己过得好，和神的关系好，我们的生命有所得着就好。若是如此，这就不是新生命的本质，不是新生命要活出来的样式。神赐给我们这美好的礼物是要我们与人分享的。正如他来到世界上担当人的罪，为人死复活，使罪人能因信他而得生命。因此我们穿上新人之后，这个新人对待灵舍是不做欺骗伤害攻击人的事，而是要做什么？是要做造就供应使人得益处的事。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不是要求灵舍要回报我们，因为我们得到这样一个美好的生命的时候，也不是我们努力赚得的。当爱我们的神也没有要求我们要回报，我们也真的无以回报。因此当我们分享出去的时候，我们只是神的一个器皿，将神的爱神的道分享出去，我们不求对方回报我。当我们彼此都能这样行的时候，基督的身体相信必然能够增长，我们自己也会在这当中被建立起来。在灵舍中如此行，我们也能够将光显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当然好树结好果子需要时间，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再结满饱满的籽粒。天国是如此，新人生命的展现也是如此。记得以前我信主在国外回到台湾的时候，我很努力的想要传福音给我的父亲，我总觉得自己说不过我的父亲。那我父亲后来也说了，你不用跟我讲圣经，我看你就好。哇，这句话就让我很紧张。然后呢，我带孩子们回家之前，我就会千叮咛万叮咛的叫他们要表现好一点，不要惹我生气，生怕显露我自己怒气的时候，哇，不是好见证，会拦阻爸爸来信主。当然结果大家都知道，这结果是吧？好，一定不如我自己所预期。离开的时候啊，都是十分的懊恼，害怕拦阻爸爸。哎呀，看到我这样子信了主还这样子是吧？好，拦阻他信主，我就觉得好为难。但是感谢主，圣灵提醒我要更多亲近神，更多的祷告，定睛在主的身上，不是要一直定睛在怎么样才是好的见证，要如何做才能够呈现好的见证。 当我放下这样的重担的时候，回家就不再有压力，孩子们呢也轻松许多，反而惹我生气的机会呢就变少了。那么结果，上帝带领我爸爸信主的时候跟方式都出乎我所想，真的是很感谢赞美神。最后我们来看，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纯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保罗在这里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也就是说，若我们不这样行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让神的圣灵担忧的。为什么？马丁路德在他解释信经第三段，我信圣灵，我们每个礼拜都在诵读的，我信圣灵，他一开始说什么？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起来读。我信，我不能凭自己的理性或力量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或亲近他，乃是圣灵用福音宣召我，用他的恩赐祈祷我，使我成圣，并保存我在真信里。从这个问答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本不能凭着自己的理性或力量来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或亲近他，我们能够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或许很多人会认为是我自己选择来信耶稣的，而且我有很多特殊的经历，觉得主耶稣真的很爱自己，所以我才决定勇敢相信主的。但是保罗说，被上帝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所以主耶稣也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什么？分派你们去结果子。所以我们能信主，是因为神拣选了我，让我们重生，永远拥有属主的生命，而且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受了圣灵的印记，所以主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保罗要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因为我们信主以后，如果没有办法活出属主生命的美好，就好像好树却结不出好果子，你说圣灵怎能不担忧呢？因为好树理当就要能结好果子，新生命能结果子，这是圣灵的工作，也是圣灵要在我们里面结的果子。所以保罗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怎样？靠圣灵行事。我们这个新人是有圣灵内住，有圣灵帮助我们的人，这个生命是胜过世界，胜过死亡，当然也胜过我们旧人的生命。所以神的儿女们里面已经有了新生命，如果我们总让我们的旧人胜过新人，那么就显明我们没有让基督真的作为我们生命的主。因为要让基督真的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是要每天经历旧人与主同死，新人与主同活。每天圣灵一定会做他的工作，他会光照，会感动，会引领你，甚至会责备我们。我们只要顺服圣灵，圣灵一定会帮助我们胜过旧人，活出新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会经历许多的熬炼，不是神让我们比信主前更痛苦， 而是要让我们经历神赐给我们的生命有多么的丰富。我们如果没有信主，在这些试炼中我们不可能胜过，我们也不可能在苦难中还有喜乐有平安。但我们怎么能够在苦难中还能持守这样的信呢？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有得赎的盼望。这个盼望是在基督耶稣里的，这个盼望让我们可以坚持到见主面。在这个世界上，或许世人的眼中看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是很愚笨的，不知道选择世人眼中认为值得的、有用的，不知道为自己来积攒财富，不知道为自己来谋求高位。但神赐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必不至羞愧。有时候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世人面前见证神为我们伸冤，神使我们升高。可是也有的时候我们活着的时候都没有看到，但我们相信诗篇三十一篇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的大。我们不单是在这个世上活着，我们是有永恒的盼望。我们知道人不是只活在这个世上，我们的肉体死亡以后有永生、有永恒。今生跟永恒相比是何等的短浅。但是我们要到肉体死亡还有一段时日，我们怎么能够像保罗所说的，将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从我们中间除掉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像基督饶恕你们一样。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大家要知道恩慈、怜悯都是神的属性。当我们常常在思想我们里面有这些恩慈、怜悯的心，又常常思想基督怎么饶恕我们，前面的这一切自然就会逐渐消失。那么彼此饶恕，饶恕是什么？饶恕一个伤害你很深的人，不是等对方求饶我们才饶恕，而是主动的选择饶恕。我们不是否认我们自己没有受伤啊，我们自己的受伤我们不是否认，也不是合理化对方所做的，而是真心愿意涂抹，不纪念他所做的，免了他的债。不是这人配得我们饶恕，就如我们不配得主的饶恕一样，但属主的生命、圣灵的能力让我们可以饶恕，不计算他的过错。这怎么可能呢？因为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大家记得在十字架上他向天父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人的过犯不能伤害主耶稣的本质，就像人对我们所做的恶不会使我们属主生命的本质失去什么。不是我们比他们清高，也不是我们比他们强，完全是在我们里面属主的生命必然会结出这样的好果子。圣灵在我们不能饶恕人的时候，他会光照、引领、安慰我们。我们只要顺服圣灵，就能看见不是我们选择不计算，而是神的爱充满我们，使我们有从主来的恩慈、怜悯。圣灵使我们能体会天父的心，愿意活出基督的生命，饶恕人。当我们在基督里被创造的时候，属亚当的生命已经与主同定十架，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是属基督的生命。我们已经被主重生，我们不但有得赎的盼望，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所行所作有别于旧人所想所行， 这一切是真实的，是已存的，不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这一切都是主赐给我们最美的礼物，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才被得，而是爱我们的神主动赐给我们的。我们领受这样的生命，是完全新的生命，是真实有能力有恩典的生命，记得是活的生命，能胜过旧人。这些要求不是旧人被要求行这个行为，而是要让新人活出这样的生命。这就像小婴孩，不是先知道要怎么做才做，而是自然成长，就一步一步的行出来了。先会翻身，坐起来，会爬，然后站，然后行走。不是他先想好要这样做，而是他的生命自然的成长是这样。就像我们吃了东西，身体自然会排出不要的，我们呼吸吸进空气，接着就会吐气。不是我们学习来的，不是我们选择或决定要怎么样呼吸，怎么样消化。所以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刻，爱我们的主其实就不断的乐意的赐下更多的礼物给我们。所以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存感恩的心，立志让新人的生命能靠圣灵更多的展现出来，让我们在基督里满有成长的喜乐，也让我们愿意与灵舍共享这个礼物。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谢谢你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谢谢你不断赐给我们美好的礼物，让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有得赎的盼望，能经历新生命的丰富。这一切都是因着主所成就的救恩，也求圣灵在我们心中不停止的动工运行，让我们在教会中能彼此建造，在灵舍中能成为主的见证。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